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在你的面前读你诗篇上的话，请你来保守眷顾赐福，让我们在你眼前蒙恩。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诗篇六十三篇。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处，我可想你，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手赞美你。
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但那些寻求我，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伤，被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不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删除。
好，这是一首诗篇。好，那这个诗篇也继续是王的祷告啊。所以从六十一篇开始啊，或者甚至再从六十篇开始，这都是王的祷告啊。六十篇是这个大卫做王的时候，那么他上帝给他一个非常大的艰难，那一个艰难就是他的军队在北边，那南边被敌人攻进来，所以他在做王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是得了大名大的名声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跟历代志上第十八章讲的。大卫得了大名大的名声，得了大的名声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是一个做领袖的我们是一个做主管的，我们做一个负责的，那么有很大的成果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怎样自得意满，容易骄傲。所以大卫得了大名，大的名声大的名声，可是这个大的名声呢，大卫却写下六十篇，是一个非常恐惧战惊的诗篇因为他在这个大的名声的背后他感受到了，因为自己陷入的那一个极大的危机当中。那么六十一篇也是一个王的祷告，王的祷告，这个王的祷告是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们在这一个处境当中，在我们所主管的事物当中，我们的位分上，我们都会有心里发昏的时候在当中我们觉得压力过重，我们觉得失利过大，我们觉得在当中非常艰难我们的心在当中摇摆飘荡所以这也是一个王的祷告王的祷告都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所以这也是一个王的祷告。诗篇六十二篇也是王的祷告，你看第四节，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来。我们都在一个尊贵的位置上，这个尊贵的位置是上帝安排的，安排给我们的位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呢就是当我们有失意的时候，当我们在当中并不是那样的随着我们意识看到成果的时候，我们在当中别人都觉得我们没有希望了或者是觉得我们做不来的，或者是觉得我们有这样有那样的难处的过不去的我们也都会有这个情境但是他这里提的，即便在这种情况，我们都知道能力属乎神，属乎神 那么六十三篇呢，也是一个王的祷告，但是他的情境是大卫在犹大的旷野，犹大的旷野，所以最后一节，刚才读的最后一节，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的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所以他也是一个王的祷告，讲这个是我们领受的应许，领受的位分，但是在过程当中我们是在旷野，旷野啊，这是一个啊，先从啊事实面来看，事实面来看就是大卫啊在旷野的时候，走旷野的时候，那么他说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啊，大卫躲了几个旷野啊，躲避亚沙龙也是去旷野，但这个不是亚沙龙的时候，躲避亚沙龙的时候不是在犹大的旷野，所以这里还是指着他躲避扫罗王的时候所逃到的旷野，所以他躲避扫罗王的时候所逃到的旷野，他做了这一首诗啊。那这个是啊，是当时做的诗，后来做王呢啊，再改写或怎样，我们不知道，但也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思想，就是我们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上帝的应许。因为大卫在旷野的时候躲避扫罗王的时候，他已经有上帝的应许，但是呢，这个应许不是马上成就的，他必须等候。那么他所面对的啊是各式各样的逼迫，所以第九节说，但那些行所要灭我命的人，有很多人找他。然后呢要把他交给扫罗王啊，要灭他的命啊。然后第十一节说啊，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就是这些人啊，要把他交给扫罗王，这些人都是说谎的，因为他们不按照真实回应啊。大卫并没有害扫罗，但是扫罗啊就啊污蔑大卫，那这些人也知道，但却跟着啊，跟着啊，迎合扫罗，迎合扫罗啊，就是像我们前面读过的这个以东人一样啊，记不记得以东人？那他明明大卫没有要害这个啊，害这个联络这个祭司哈、啊，但是多益就啊借这个机会啊说谎啊，取得他的利益好处好、啊，所以大卫。在旷野的时候啊，讲到就是他会被啊那些啊因着啊利益啊，因着个人的权势，因着个人的贪婪，那么所遭害啊，人因着这些来逼迫你。那么所以在旷野，这是我们基督徒啊要记得的，从属灵的处境来讲，我们在旷野，在旷野，因为我们在世界我们得不到任何属灵的供应，我们只有从神那里得供应。所以他怎么样形容旷野？他说我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所以旷野的处境就是干旱，干旱，然后让人啊没有办法好好的安歇，所以他讲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啊。然后这是我们啊在啊人生的啊生命的历程当中会这样啊，我们做了很多啊，但不一定啊都被满意啊，都被在当中英文叫 appreciate 啊，就是人家觉得谢谢你啊，觉得说哎呀谢谢你做这些，对不对啊？许多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啊，可能啊得着的人还觉得你做这些是理所当然的啊，你应该做的啊，你一没有做他还会发出声音来，对不对啊？从最小的事开始就是这样，这个做母亲的一早起来帮孩子准备了上学所有的东西，对不对你做母亲的帮孩子准备上学所有的东西了，然后他到学校去了啊，一个东西忘了带 他怪谁？他不会怪自己，不会怪自己没有检查到，不会怪自己忘了带，都不会，只会怪说妈妈你怎么没有帮我带。好像我们所有只要有该负责任的时候，就是我们负的责任，对不对？其实这是从小事开始是这样，所以我们不会像大卫这样被逼迫，但是我们的心常常是在当中类似大卫这样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所以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当我们的心在当中觉得疲乏，觉得干渴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在当中就要想到因为第二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这是一个给我们的提醒，当我们渴慕亲近神，思想神，在一个处境的困境里面，我们怎样记得就瞻仰神的荣美，瞻仰神的荣美要去瞻仰神的荣美要不然我们的心就会看环境，我们的心就会去想发生过的事那如果我们的心看环境我们就看不到希望我们就看不到盼望我们就看到然后我们如果去想，我们就觉得很委屈就觉得我们付出很多，就觉得我们很努力的，怎么会这样，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要记得我们的心眼要怎么办要瞻仰神的荣美，瞻仰主的荣美，瞻仰主的荣美，把我们放到那一个跟随主的群体当中，跟随主的群体当中。所以我们比大卫来说我们先想大卫可以瞻仰的，所谓瞻仰主的荣美思想神的能力跟荣耀，然后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以大卫来说，他能够思想上帝的荣美一个是在过去上帝拣选了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保守了以撒，保守了雅各，保守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对不对？然后呢，带领他的祖先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在过去的这些事实的时代不断地帮助他们这是大卫可以思想的面向，可以思想的面向。然后他也可以思想贴近的比如说扫罗作王的时候他们要常常跟非利士人打仗，那上帝怎么样帮助了他，这也是他可以思想的。然后更近一点，他就可以思想到之前他怎么样逃离的时候，上帝保守了他这些都是一个思想思想。那瞻仰神的荣美，除了一个这些以外许多时候可以去看受造之物，看受造之物也是一个瞻仰神的荣美，因为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当我们很忧虑很挂虑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你看天空的飞鸟，他叫我们去看什么？天空的飞鸟，知道吗？你很担心很忧虑的时候，他说你出去外面走走知道吗？到外面去走走，到外面走走，为什么？因为我们去看天空的飞鸟，你去看天空的飞鸟 啊，你会看到什么？啊啊，用现在的话讲，就去赏鸟，知道吗？你会看到，其实他们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对不对？我们比飞鸟贵重多了，对不对？啊，你去看野地的百合花，其实就是去看，看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离开我们的那个啊，一直把那个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所以瞻仰主的荣美是怎样？先把我们的眼目放在上帝的身上，放在他的能力作为当中，放在他的荣耀里，然后再来思想上帝有这么大的能力，有这样的荣耀，却愿意把他的作为显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在当中来享受他的尊荣，对不对？所以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不是因为我们努力而得来的回报，都不是。所以他讲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怎样更好，更好，更好。比如说你想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诡诈陷害你，对不对？如果上帝为你伸冤，你觉得上帝怎么样就算伸冤？
陷害我的人要遭遇一些不好的事，
就那个人遭报就算伸冤，对不对？是不是？那这是很公义的事嘛，对不对？这个人对我这样，上帝你就照他所行的报应他，这样就是这样。这个还不算慈爱，这只是什么？公义。慈爱为什么比生命更好？因为慈爱啊，慈爱会把你生命所不当不配得的恩典主动的都给你，主动的都给你，你不配得，但上帝都为你设想到了，都为你设想周到了，而都为你预备好了，而且把那一个最好的给你，这是慈爱，这是慈爱，就是上帝为我们所存留所预备的超过了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慈爱，这是慈爱。如果我们别人这样对我们，上帝却把那个百倍的加添给我们，对不对？这是慈爱。还有一种慈爱是什么？我们罪有应得的时候，上帝却让我们罪得赦免，罪得如蒙，还帮助我们从罪中可以站立起来，可以恢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慈爱，这是慈爱。所以大卫在当中思想，你看哦，前面是面对处境中的艰难，但是他想到的不单单只有神为他伸冤这件事，不单单使那些逼迫他的人不见而已，对不对？他更想到这一切的经历里的之后，或者在这个经历里面，上帝要赐给他的恩典，赐给他超过他原来所求所想的恩典。所以他讲我虽然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但我所得着的却是那样的丰富，却是那样的丰富。那么我们比大卫有更多瞻仰神荣美的情境，因为我们所能读的圣经比他多。我们除了从旧约的圣经里面可以去思想我们怎么会变成神国度的子民，成为神的孩子我们也可以从新约去想，因为爱我们的主到我们当中来了。所以我们瞻仰主的荣美的时候一种就是把我们放在情境当中去思想，我们好像跟随耶稣的人群然后他在这个草地上 在湖边，我们就跟他到那里，对不对？在那个处境里面去思想，如果我是在人群当中，我怎么瞻仰道主的荣美？所以啊，这些话都要使我们啊成为一个属灵的啊属灵的得长。所以第二节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那我们怎么在圣所中瞻仰？那么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在神所给我们的话语中去瞻仰，上帝的作为中去瞻仰，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去瞻仰，想到上帝怎么样恩待曾经怎么样恩待我们或者他曾经做了什么这些都是瞻仰主的荣美那看见上帝的能力跟荣耀那么去思想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所以我们的嘴唇就发出颂赞。所以第四节说，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所以我们在干旱疲乏的时候，我们可想神的时候通常不，我的建议不是直接赞美，因为那个赞美有点力度不够因为它是一种力度不太够，对不对？因为你用什么来赞美用什么来感恩通常要有一些支撑我们去赞美去感恩的，我们才有办法感恩赞美。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上，回到我们的历程当中去思想，历程当中去思想。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回到那边去瞻仰主的荣美，才让我们从里面发出什么赞美来。他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的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所以你去瞻仰主的荣美，这里要纪念要思想，特别在这一个床上夜更的时候，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你随时都在怎样，都在思想即便你在想要安歇的时候，你还是思想，还是纪念上帝的这个荣美，专注的荣美让我们的心从干渴的时候变成饱足的骨髓肥油那这骨髓肥油，这个是以前游牧民族的人就是吃这些就是他们觉得最好吃最满足的然后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的翅膀的印下欢呼。所以你看到这边都还是什么？都还是纪念，都还是思想都还是纪念还是思想。所以到这边呢，他不被那个现实的处境的艰难抓住不要被现实处境中的这些艰难抓住让我们的心被带到神的殿前来歌颂赞美他。但是他是有那一个有那一个真真实实的体会跟得着的要记得所以我们是从这些当中去瞻仰神的荣美然后当我们可以欢呼赞美神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有第八节，我先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就是让我跟主是紧紧的在一起紧紧的联合在一起所以主耶稣讲，你们在我的里面，我也怎样在你们的里面，这就是合一，合一知道是主在那边扶持我引导我带领我，我并不孤单，并不孤单。所以刚才我提了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对不对 你们不能借着忧虑让自己的生命多一刻，对不对？你去看天空的飞鸟，看野地的百合花，是不是啊？你不是在那看一下看到了，不是，你的心要怎样，要在当中思想，进入到那个情境里面，让你觉得连这些这样子的都有上帝的眷顾在当中，所以你的心跟主紧紧的跟随了，那满足了，你就相信主在帮助你。所以呢，第九节，那些行所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地底下就是阴间，就是黑暗，就是死，所以那些想要害我的人他们会没命的，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果所吃。意思就是说他们会被杀，他们的尸体会被抛在外面，但是王必因神欢喜。第九节，但第十一节，但相对的，当我们委身跟主联合的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怕人的逼迫，但我们跟主联合在一起，我们必因神欢喜，我们会在我们的王的位分上欢喜，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指着他发誓的就是说对我们有信任的人，对我们有信任的人必要夸口，夸口就是得胜，对我们有信任的人他们一定不会羞愧的。你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害大卫，对不对？还有一些正直人，他们对大卫有信任，这些人都要夸口就要得胜，那些说谎之人的口必被怎样，塞住，塞住。好，所以今天我们读诗篇六十三篇，我们回想一下，大卫是一个标准，王的标准，读经是标准，祷告也是标准。所以为什么讲诗篇就学大卫的什么祷告，祷告就是在处境当中我们怎么祷告，怎么跟神祷告，这就是标准。我们都会有干旱疲乏的时候，在当中都有干渴的时候，对不对？都会有在当中让我们的心惊恐担心害怕的时候，觉得无力的时候，但是呢我们怎么祷告，那我们就学大卫，我们跟神讲，我们切切的寻求你，渴慕你，然后我们就来到神的圣所中瞻仰主，然后回想他的能力，他所显的荣耀，相信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想到这些，思念这些，纪念这些，直到我们的心欢喜，直到我们的灵快乐，我们在当中欢呼歌颂赞美，我们的心紧紧跟随主，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出得胜的声音来。好，那么这是诗篇六十三篇，诗篇六十三篇有一个特色，就是敌人在找我，我怎样，我躲起来，对不对？旷野不是不是这样，敌人在打我，我躲起来，躲起来。那么六十四篇呢，换一个警讯了，敌人躲起来，敌人不是怕我躲起来，敌人是怎样，你的仇敌干嘛躲起来，因为他们要暗中害你。所以六十四篇呢刚好跟六十三篇有不同的处境哦。记得六十三篇是你怕被敌人找到，你躲起来，你担心被敌人找到，你躲起来。六十四篇是怎样，你在明，敌人在什么暗，敌人躲起来，那你怎么办，你怎么祷告。所以你看我觉得当这个圣灵安排诗篇蛮有意思的，不同处境就怎样，不同祷告。好， 这是诗篇六十三篇啊。我们知道大卫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所以呢，我们就在当中啊，就在当中啊，我们就照着圣经给我们的，我们来学习。好，